聆听，
观音法师、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法师请。
哦，这边因为要找比较好的网络的地方，所以可以稍微忍耐一下。之前的网络实在是太差，所以今天只能找，就是有 WiFi 的地方。正法先生，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若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若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我这边会尽量，我自己的声音会比较大声一点。在我们今天上课之前，那同样的，我们先观察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听闻，为什么要来上课啊？请观察一下自己现在为什么，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来听闻，用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来学习。好，那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很多的这个想法，不同的原因。那但是我们所有人共通的目的是什么呢？所有人共通的目的是想要离苦得乐，这一点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快乐。所以我们为了要离苦得乐，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离苦得乐。那既然如此，我们已经学习了佛法，那我们知道说真正的痛苦是什么，真正的快乐是什么，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获得。所以今天我们来听闻佛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离苦得乐，并且我们今天在这边听法，我们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佛法，我们要能够听到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所听到的佛法是导师释迦世尊花了很多生的时间，他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奉献自己的一切，然后他去换来的这样的殊胜的法教。他为了我们宣说，中间由诸大阿罗汉以及菩萨们去集结他说的佛陀所说的这些内容，后来又经过传承祖师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以及诸多的译师们去翻译。在以前，像我们可以知道，像玄奘大师等这些译师，他们远到印度去求法，不仅只是翻译而已，他们去学习里面的内容，学得精熟之后，然后进行翻译。所以现在我们所能够听到这些法，我们所能够看到这些法，其实非常的难得。我们会觉得说啊，一本书就在这边，很容易就得到啊，或者说哦，团队有安排一个课程，那我就可以来上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容易，但实际上这些法并非是这么容易得到的。有非常多的障碍，非常多的困难，以及过去很多的祖师们，他们付出了诸多的辛劳，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听闻佛法。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听闻佛法的时候，那无论是 乃至到听到一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感到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今天的内容。若无空信心，覆灭暂灭或复生，犹如无想定，故应修空性。为度于苦众，菩萨离贪聚，悲智助念轮回，此即悟空果。不应妄破除如上空性理，切莫心生疑，努力修空性。空性能对治烦恼所知障，欲速成佛者，何不修空性？远离轮回与极尽涅槃二边的一切骗智，是由观修空性而有的。为什么？因为轮回是由执着，真实执着带来的。空正见能断除真实执着，因此可以远离空轮回边。有了空正见后，再去看还不了解众生空性的众生，会觉得他们很无奈，因为没有看清楚实相，才无奈的在轮回里流转，会对他们心生悲悯。这种悲悯心可以远离极境边。极境边的意思就是自己安住于解脱的禅定境界，因有空正见，即可远离极境边，也可远离轮回边，而获得一切骗智。我们要好好学习空性，我们绝对有能力可以修学，也必须修学。知时能生苦，于彼因生惧，悟空能习苦，云何为空性？使我若稍存，于物则有惧，既无少分我，谁复生畏惧？寻找我在哪里？寻找之后找不到，不去找却看得到，这代表什么？我是存在的，可是存在的方式是为名而有。存在的方式要么为名而有的存在，要么本身具有。如果本身就有，应该找得到才对，却找不到。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为名而有了。我们平常想自己时，会觉得自己好像有重量，独立的，从某个地方跑出来的样子，并不是为名的感觉。没有人会在想自己时觉得是为名的我，这种执着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不是为人而有，是独立实体的话，去寻找提手。我们为什么要虚荣？空性能对烦恼所者，何不修空性？我们要修持空性的目的是什么？要对治烦恼以及所知障。烦恼跟所知障是带给我们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听到吗？烦恼障跟所知障是对我们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断除它。要断除它，必须借由什么？必须借由的一个空性，什么呢？具有悲心的，具有菩提心跟悲心作为依靠的空性，由悲心跟菩提心去摄持的空性。所以，一个想要成佛的人，他要修什么呢？具有悲心、菩提心的空性。我们在《现观庄严论》的解释《经曼论》里面常常提到一句，具空性大悲障，提到这一句空性。我们在大乘佛教强调的空性，并不是指说一个的就是只有空性一者而已，它必须是什么呢？以大悲心去摄持的空性，以菩提心去摄持的空性。同样的，大悲心跟空性也要以菩提心的空性的时候，现什么？ 时时能生苦，于彼因生惧。悟空能习苦，云何畏空性？有很多人觉得说空性好难哦，或者是说不是觉得空性难，而是觉得说空性很可怕。为什么说空性很可怕呢？因为当你去思维空性，一直告诉你无我无我的时候，有些人他没有正确的理解所谓无我指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会一种畏惧说，哦，无我就是我不存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很常的去执持说，哦，这个我是存在的，这个我它是很真实的，我们因为一直去执持这个我是存在的，因此当你告诉你说这个我不存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畏惧。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说你所赚的钱全部都是不存在，都是假的，会不会有畏惧呢？会吗？可是比这个更为令我们不畏的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我一再支持的所谓的我不存在的话，那我们会更加的畏惧。可是实际上这个我无我讲到的是什么呢？没有地识的我，所以执时能生苦，执着诸法为地识存在的话会产生痛苦，所以我们应该对于这样的内容产生畏惧才对啊。我们反过来对于能够熄灭我们痛苦的空性的内容产生畏惧。畏惧有两种，一种是觉得一切诸法无地识的话，那我要抓什么，我要执着什么，这时候会有一种痛苦，一种畏惧。那另外一个是说啊，空性好难懂。空性难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空性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难以接受。其实空性的道理不难，空性的道理一点都不难，但是空性的道理我们难以接受，我们是难以接受，并不是空性本身非常的困难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空性能对治烦恼所知障，欲速成佛者何不修空性。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思维呢？圣者这边就说寻找我在哪里。圣者在很多的传法，不论是灌顶也好，讲经也好，常常问这个问题，我在哪里？你可以想一下我在哪里，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问自己我在哪里。有找到所谓的我在哪里吗？所谓的我在哪里，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有所不同。我们仔细去看这个我，在我的头呢，我的脑呢，在我的手呢，在我的脚呢，在哪里呢？你去一一的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哎，找不到这个我，所以寻找之后找不到。可是你不去找的时候却又找得到，却又有所谓的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不去观察的时候，哎，这个我可以存在。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一个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我。所以代表什么？我存不存在？存在，可是它用什么方式存在呢？为名而有。这个我它只是一个名字，但是由于这个名字安立在这个五蕴的聚合体之上，所以呢，安立在五蕴的聚合体之上的这个我存不存在呢？存在。可是你要说一个真实地识的我，它存在在哪里呢？你找不到。五蕴各个的部分并非是我，意识也不是我，对吧？我们在讲到五蕴的时候，比如说色蕴，色蕴是我吗？ 我们会说我的色蕴嘛。所以很明显的，色蕴并非是我，乃至意识是我吗？意识也不是我，因为我们会说什么？我的意识。所以它都只是我的一个之分，我的一个部分。它只是我的一个部分的话，那就表示它不是我。所以这个我它是怎么样呢？这个我呢，它是由诸多的因缘聚合而在之上去安立一个所谓的我。所以它是什么？唯名而有。存在的方式，这边圣者提到，存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唯名而有，或者是它本身具有。本身具有就是它实际上是存在，就是它可以独立自己的存在，从它的方面自己存在。那这个我如果它是本身而有的话，那我们去寻找的话能够找得到它。可是事实上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一个能够直接用手指头指出来说这个就是我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在不去仔细观察的情况之下去寻找，去就是感觉能够支持一个我。所以这个我它是什么？唯名而有。我们平常在想到我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样子呢？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去观察过？这边圣者说会觉得好像是有重量的，或独立的，或从某一个地方跑出来的样子，或者是说从我这个方向，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它自己独立产生的，是这样吗？这时候不会有唯名的感觉，就是这个我是唯名成立、唯名安立，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可是实际上呢，这是错误的，因为呢，如果它不是唯名而有的话，那我们仔细去观察，一定可以找到它。可是问题是，我们找不到一个不是唯名而有的我，所以只能去安立什么？我是唯名而有。因此可以了解到，它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有自信、有地识，所以称之为无我。无我讲的是什么？没有地识的我，没有自信的我，而不是我不存在。我可以存在，可是它要用什么方式存在呢？唯名安立的方式存在。好，接下来只再仔细的去观察的话，此法假非我，我非骨及血，非涎非鼻涕，非脓非胆汁，非止亦非汗，非肺亦非肝，我非于内脏，亦非食与尿，肉与皮非我，六识皆非我。第57句到59句是破萨迦耶见，陆中论说透过七相观察去寻求我在哪里，我与我的身心是一还是异，还是互相依赖，我是否我的身体，还是我是我身体的不共形状，还是我身心的合合体，透过七相观察去寻找我，最终是找不到的。可是平常我们在想自己时，会觉得可以抓到一个真实的我，好像从某处可以产生我，它非常独立，好像可以控制身心，不会认为我是唯名言安立而有，会有我是真实的感觉。如果有这样真实的我，去找那个真实的我在哪里，这样找时又找不到，代表真实的我是不存在的，那么我是怎样的存在呢？陆中论说我是唯依赖身心安立而有，所以我的存在就是唯名而有，依赖着他的运体安立而假有而已。第60到67句是破数论派，那这个后面再说。那首先我们提到破萨迦耶见，什么是萨迦耶见？在中观应承派的讲到萨迦耶见，跟唯识派讲到萨迦耶见，可能有稍微有一点不同。那总之按照此处所讲的，萨迦耶见跟无明是同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就像刚刚圣者所说的，我在哪里啊？去寻找我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所以我们一一去观察，牙齿也好， 头发也好，指甲也好，骨头也好，血也好，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是我吗？肉啊，皮啊，然后我身上的热气啊，六识啊，等等，是我吗？都不是。所以这些是我吗？这些不是。那我在哪里呢？以及在路中论里面提到七项观察，我们在一般讲到空性的时候，特别讲到承办去认识无地时的理路，我们一般讲到有七种正因啊，或九种正因啊等等不同的说法。那在七项观察里面，中论举了几个例子，马车的例子，例子，对不起，距离，还有猪的例子，还有森林的例子，对吧？我们说这个马车是由诸多的零件去组合而成，由马拉的这种车叫做马车。可是一一的去分析的时候，轮子，然后那个木头，就是台，就是马台的这个地方，还有马，还有这个上面的这个的分析的方法，不是马车，没有一个这是对吧？军人军队。军队它不是一个人，它是很多人聚合起来之后才叫做军队嘛。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上，案例叫做军队。军人他不会是军队啊，去寻找每一个军人，他都不是军队。组合起来，案例说这支叫做军队，对吧？但是呢，今天一群人，这些军，他们卸任了，他们不再当军人了。他们可能即便一个比如说运动教练，那这一群还叫军队吗？这群就不叫军队了嘛，对吧？可能就是变成教练团啊等等，他就会有不同的名字，所以他只是在这一群人之上安立了一个名字，所以所谓的军队只是为名而有。同样的，念珠也是如此，去找一串念珠里面，一串念珠里面每一颗念珠是不是每一颗珠子是不是叫念珠？不叫嘛。是什么？这些珠子串起来之后，我们在这支上叫它叫什么？念珠。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观察。那除了我们讲七项观察以外，还有一个最常在特别像《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特别强调什么？依义，远离境的依，以及远离境的义。如果说我本身它是有自信的话，那它是自信一呢？我跟我的运体是自信一呢，还是自信义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观察，我们会发现什么？既不是自信一，也不是自信义。我跟我的身心，它是一呢，还是义呢？自信，从有自信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会发现都不是。它并非自信的一，也非自信的义。那所以呢，这两者并非是什么有自信的吧？那这个我跟我的身心是什么关系呢？是一还是义？是互相依赖呢，还是怎么样？我们去寻找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你找不到一个独立能够控制我的身心的这种我。外道所谓的能够主宰我的身心，受用我的身心，我们觉得好像有这样的我，对不对？实际上这样的我不存在。但是我们不去仔细思维的时候，它又好像存在。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显象跟实际的情况两者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的显象是什么呢？是错误的。在你不观察的状况下是这样子，你去观察之后发现，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两个是什么？现象跟显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是我们的这种显象是错误的。那这些内容在《路中论》里面它有广泛的宣说，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应该多去读《路中论》。那这边圣者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我们去理解，那这个应该这样就可以了，用圣者所说的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时常的去问我们，诶，我在哪里？所以圣者以前常说，他在修法的时候都会念，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非有因，何处有如来？换，比如说修大威德金刚仪轨的时候，护方神，何处有护方？护方无有因，何处有护方？这个因指的是运的意思了。我们讲到运体的这个运，那以前的地，非因不离不有因。何求？同样的，把这个如来改成我，所谓的我在哪里呢？哦，这个方式思维，我在哪里？一的去分析之后，找不到一个能够独立、能够操控身心、能够受用身心的这样的我，我们找不到。 的聚合之后，在这之上去说，哦，所谓的有这个我的存在。好，那接下来呢，60到67句是破书论外道的部分。身是若是常，一切实因闻，若无所知身，何理谓是身？无事若能知，则数亦因知，是故定因解，无尽则无知。若为彼之色，何时彼时何不闻？若为身不净，则知是亦无。闻身自性者，云何成眼识？一人成父子，假名非真实。忧喜暗三德，忧喜暗三德，非此亦非复。彼无闻身性，不见彼性故。如记忆状见，世事即非常。为一样一体，彼一未曾有。异样若非真，自性复何为？若未即是事，众生将成一。心无心亦一，同而同为常有故。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一？好，那这个是讲到数论派的这个部分。那数论所这边就提到了破数论外道。那外道呢，他们称许有第十的我。那他的这个我呢，有很多种说法，不同的说法。那首先呢，这边陆行论是破斥这个数论外道。那数论外道讲到所知的数量为25，有25种所知。那其中圣性等24跟第25法里面的这个我，然后还有所谓的神我。那这个是总之简单来说，数论外道认为呢，有一个所谓的神我。神我呢，它可以受用诸境，而其他的诸法都是他所受用的境。而这样的一个神我是什么呢？是常法。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做解释数论外道的想法。那数论外道他们里面呢，有总之他承许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我，它是常法，它神我，它必须要是常法，它是永恒不变的。那心也是常法，生也是常法，所以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常常讲到生有法应当是无常这样的一句话嘛。其实这个就是因为说有些外道认为有常法，属于常法的这种声音。因为有属于常法的这种声音，所以呢，他们认为身是常法。以前日中仁波切有讲到说，有一种就是外道他们所修的这种声音，可以让声音变得能够传递的很遥远的这种声音。那不是说它是常法，但是他觉得说那个声音可以一直传播下去，很遥远。所以呢，他们认为身是恒常能够安住下去的，所以这边才提到身是若是常，身跟心两者若是常法的话，一切实因闻，一切实处应该那个声音都要存在啊，因为它是常法嘛。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啊，声音它不是永远存在的啊。同样的，心也是如此。心圆的一个境，它应该，如果它是常法，它应该继续的恒常的圆下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嘛。如果身跟心受用身的心，两者它是恒常，这边讲到的心就是指神我的意思，它是恒常的话，那神我它在一切时处都应该听到身才对啊，实际上并非如此嘛，因为并非是一切时处都有声音，所以身不会是常法。那同样的，听闻声的这个心也不会是常法啊。若是无事若能知，则数亦因知，是故定因解，无尽则无知。那如果外道他回答说，不是你说的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声虽然它不是常，它不是永恒的保持下去，但是支持声音的心可以恒常的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树应该也成为心，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说心它所支持的境不需要存在，比如说持声音的心， 不管有没有声音，它都可以恒长下去的话，那树它也可以成为心呢、啊。因为树它也不用去支持声音，它就可以安住嘛，懂意思吗？我们讲心它要怎么样？我们说心啊、有境啊等等，它是同义嘛。为什么心的另一面叫有境呢？因为它是负责正得境、了知境、体验境。所以心，比如说持声音的心，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它是为名为知的体性，并且它要持持的声音。如果说它没有持持声音的话，那它还叫持声的这种心吗？不是嘛？如果说声音不在了，持声的心还可以在的话，那树也可以成为心啊，因为你不需要有能够支持声音的这个条件嘛，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树不能成为心啊。那接下来呢，外道又说，没有这样的过失，因为呢，没有声音的时候，那这个士夫他还是可以以色法作为这个对境，所以若未彼知色，彼时何不闻？若未生不净，则知是亦无。那这时候自尊就告诉他说，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士夫为例，他以色作为索取净的时候，他看见了色嘛？这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听到声音？他应该能够听到声音。这边还是说，支持声音的心可以长恒长的永恒下去的这件事情之上，他是说呢，没有声音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还是可以以色等作为索取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支持声音的士夫，他以色作为索取境的时候，他能不能听到声音？应该要能够听闻啊。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恒时受用声音的缘故嘛。那如果这时候外道又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声没有靠近，所以听不到声音。那如果没有声音这样的对境的话，那这种心就不能称之为什么呢？直持声音的心，这样的士夫就不能成为直持声音的士夫。所以呢，直持声音的士夫是长法吗？不是，没有一个士夫会是长法的。闻声自信者，云何成眼师？一人成父子，假名非真实。如果说心它是听，它是以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心它可以是支持声音的心，又同时能够成为见色的这样的心，这是不可能的嘛？它一次只能执一个东西嘛，只能以一个东西作为它的对境。听闻声音的心就是听支持声音，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见色的这种心。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可以安立同一个师父，同时为父亲，同时为孩子，这是不行的嘛。现在这边安立一个师父为父亲为孩子，你说可以啊。比如说有很多人，你自己同时是父亲也同时是孩子嘛。可是问题是，从同一个角度上，你不可能同时是父亲，也不可能同时是，你不可能同时是父亲跟孩子。你从你的父母的角度你是孩子，你从你的孩子的角度你是父亲，可是呢，你不可能从你父母的角度既是父亲又是孩子，或者从孩子的角度你既是父亲又是孩子，不可能嘛。同样的，他只能支持一个东西，从一个角度去说他，说明他持声音的心就是持声音的心，持色法的心就是持色法的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忧喜暗三德，非父亦非子。这边讲到的忧喜暗，其实就是指说，我们讲到在数论外道所谓的圣性、自性跟圣义谛，他们分成就是忧喜暗，或者说经历还有尘还有暗这三者。那总之用这种方式去分别。那或者是分成忧喜舍三受。那从非子亦非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成立，那总之忧喜暗三德它不会同时是什么呢？同时是同一法。忧喜暗三德非彼无闻声性，不见彼性故。 如记忆状见，世事即非常。如果你说见色的，看到色的，这样的一个士夫，他能不能听闻到声音呢？在支持色法的当下，他没办法支持什么，他没有办法支持声音。他虽然可以，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支持色法。就像什么呢？这边讲如记忆状见，世事即非常。这个讲到的是讲到是舞者嘛，舞者他前面先脱衣服，后面穿了另外他的这个武装嘛，他不可能同时脱衣服又穿衣服嘛。哦，同样的，他只会执着一个，他只会执持一个，他执持一个，他换下一个对境之后，他就要弃舍前面的，弃舍前面的状态换成另外一个状态，所以他不会是长板。会意样一体，彼意未曾有。那如果外道说这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又同时可以看到色，因为听闻声音跟见到色的这两个似乎是同一体性，同一体性。可是问题是他不能同时的去执持，这是不可能的。异样若非真，自性复何为？若未即是事，众生将成一心无心意一和同为常有故，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一？这讲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实有这神我的心，它是实有的话，那一切众生将会成为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我它是骗于一切有情嘛，神我这样的一种圣性是骗于一切有情，那它是常法，它只会是一个，它不会是不同的这样的神我，并且呢，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一？如果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象，比如说执持色法的这样的师父，执持声音的师父，各种不同的意象，那现在有声音吗？现在能听到吗？好。那总之，各种不同的意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它的共同一处是什么呢？寻找不到它的共同一处，所以共同一处不存在。所以这样的一种心，它会是常法吗？它不会是常法，它只会是什么呢？只会是无常法。而接下来，第68句开始破圣论派，那圣者这边的开示就是提到68句开始破圣论派。无心亦非我，无心则如萍，为何有心故，知成无知灭。若我无变异，心与彼何用，无知复无用，虚空亦成我。若我非实有，业果系非你，以作我寂灭，谁复受业报？作者受者益，报时作者亡。如我若共许，真此有何意？因时见有果，此见不可能一一相续故。佛说作者说，过去未来心俱无故非我。今心若是我，彼灭则我亡。犹如芭蕉树，婆媳无所有。如是以会观觅我见悲时，有人可能会认为无我很奇怪，怎么有一个可以享受快乐或痛苦的我啊？觉得有一个可以享受快乐或痛苦的我啊，怎么会说无我呢？无我并不是否定我的存在，是否定我的自信。我是在无寻无找下才有。这边讲的无寻无找应该是，就是不做观察。若去寻找真实的我，因为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寻找后是找不到的。第74句说，所破的我是指我的自信，并不是把我一起破除，我是存在的。什么叫存在？世间共许，名言是不损害，圣意是不损害，就存在。世间共许，可是有名言是损害就不存在。世间共许，名言是也不损害，中义认为有，却被圣意是所损害，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宗喀巴大师说， 存在与不存在的界限是世间世所共许，名言是不损害，圣意是不损害，三种条件具备才叫存在。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善巧，有智慧。那接下来是破圣论外道。那圣论外道它最主要提到的是就是讲到吠陀派跟圣论派，提到我无心，所以我是一种物质。那无心亦非我，无心则如萍，为何有心故，知成无知面。那我它是没有心的，就像瓶子等等。如果说我这边我自中就说，如果我它是无心的话，就如同瓶子等。那如果他们说，虽然我是物质，但是因为和合而成为有心，就可以了知诸境。那这样的话，与你前面所说的不就相违了吗？那如果我有少许的变异，那心对我有什么作用呢？还能够让它了知对境吗？如果不行的话，那我有少许的变异，意思就是说，若我无变异，与心与彼何用？无知不无用，虚空亦成我。总之，心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是没有心的。从吠陀跟圣论派他们是这样去称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有很多的过失。那上面有提到嘛，就是受业啊等等的这些过失就会出现。那这边圣者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去破斥外道的时候，我们会说无我无我。那可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是明明就有一个可以享受快乐跟痛苦的我，明明就有一个吃饭说话的这样的我，为什么会说我不存在呢？我是存在的，就像刚刚所说的，为名而有的我是存在的。要否定的是我的自信，我的自信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我的自信存在的话，就会有前面所说的过失。我们去寻找我的时候，应该要能够找得到。问题是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一个能够真实执着的我啊，完全找不到啊，我是找不到的。但是呢，又在不寻找的状况下，不去观察的状况下，这个我能不能成立呢？这个我又能够安立。所以我是找得到的吗？找不到。犹如芭蕉树，火兮无时有，如是以会观，觅我见非时。把芭蕉树的这个切开之后，我们发现里面是什么？里面是空的嘛。从外面看起来感觉它里面有东西，可是实际上切开之后发现是什么？它里面是空的。所以呢，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看的时候会觉得我是存在的，但是一一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我到底在哪里。那当然他不是说我是不存在的，我是存在的，我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呢？是以为名而有的方式存在。存在跟有两者在我们辩论的术语里面它是同义的。那什么样的方式叫存在呢？在应成派里面，世间共许，名言是不损害，圣意是不损害，那它就可以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法世间都共许它存在，名言是也承许它存在，圣意是也承许它存在，不会危害到名言是跟圣意是的话，那它就可以存在。比如说今天我有自信的我这一点，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它存在，对不对？可是呢，圣意识会损害，就是圣意识当中无法发现到这样的，应该说这与圣意实际上的这个圣者在根本定当中所了知的法是有相违的，那这样的一种法就不存在。虽然世间共许乃至名言是也有承许，可是呢，在圣者根本定当中所证得的时候，发现它是错的，那这样的法就叫不存在。那今天比如说瓶子， 大家都说哦，大家都共许瓶子的存在，明年是也有安利这个瓶子，也可以去安利瓶子，圣意是它也不会损害到圣意是，也就是它也不会被说违背圣者根本令所观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存在。所以它的存不存在不需要关待它有没有自信，关待什么呢？事件共许，明年是不损害，圣意是不损害，从这三个角度它就可以存在。好，不，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一个它就不存在。这是中科班大师在中论大书正理海里面有提到的。那所以圣者说这种说法非常的善巧，非常的有智慧。因为过去很多人会纠结的是，你说无自信又可以存在，那你的存在要怎么安立？所以远离所有的过失，断除了其他的过失，也就是要成立说什么呢？事件共许，名言是不损害，圣意是不损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安立所谓的我，所谓的这一法它能够存在。这个是中科巴大师他在论中所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安立存在的条件。所以再重复一次，存在的条件是什么？事件共许，名言是不损害，圣意是不损害，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它就可以存在。所以我可不可以存在呢？我可以存在，但是自信的我可不可以存在呢？有自信的我是无法存在的。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后面这一段你下一次再说。那我们就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非常抱歉，今天网络的关系还是没有到很好，那希望明天可以再更加的改善。